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6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锦州大法弟子的文章《灰色大山，转变观念，解体自己空间场的败类异物》。看了明慧网变观念共同向内找病危中的同修三天过关一文，深有感触。文中说，第二天上午到医院看望小明后回家，中午发12点的正念，心里非常难受，就在心里向师尊诉说：师尊啊，为什么这么多同修参与发正念，小明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呢？为什么邪恶还在肆无忌惮地迫害我的同修呢？我们到底误在哪里呢？突然师尊给展示了一座灰色大山，高看不到顶，两侧看不到边，突然山上突出两个金黄色的大字，观念。这两个字发出金黄色的光束，一下打到自己的胸前，一下子看到了自己对小明的三个观念：不愿意配合整体，能力强不好好发挥，脾气大。小亮一下子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啊，是大家的观念加重了对假病业同修的迫害。看到这里我很震惊，我们对同修的看法会产生这么大的负面的作用，会对同修产生这么大的伤害。那么我平时对被病魔干扰的同修，对遭受绑架的同修，对有摩擦和磨难中的同修，都有一番自己的看法和评议，认为这个有什么漏，那个有什么执着心。尤其与自己意见分歧的同修协调人，眼睛总是盯着他们的不足和缺点，总认为自己对，总想指导别人，归正别人，改变别人。学法时也在想，这段是说某某的，或某某就存在这些问题。文章中说，周围的同修平时对小明非常包容呵护，只是有一些看法，并没有什么矛盾心结之类的，可在另外空间就能形成一座黑黑的或是灰色的大山，使得小明这边的肉身被迫害的生命垂危，大家那么努力的发正念都解体不了，多可怕呀。那么我的这些更不好的思维、不好的观念会产生多少负面的物质，堆积成多高、多大、多黑的大山啊，会对同修产生多大的损害，对正法造成多大的阻碍啊，真的是太可怕了。也使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地区，我们那么多同修，那么长时间的发正念，采取那么多办法营救同修，反而那么多同修身体不能好转，却越来越重，被病魔拖走人身，那么多同修迟迟不能得到营救，却被迫害得越来越重， 被邪恶送进监狱，这是因为我们大家的观念形成的高看不到顶，两侧看不到边的灰色大山，加重了对同修的迫害。师父说，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是我们的心，是我们的观念，认为它有漏，认为它有执着心，它有缺点错误，才会被迫害，应该被迫害，同意被迫害。他自己不向内找，不归正自己，不去掉执着，谁也没有办法啊。是我们这些心，这些观念，符合、承认、支持、纵容了旧势力及其安排，促成了邪恶的迫害，加重了邪恶的迫害。是啊，我们心里怀着这样的念头、想法、观念，去发正念，去营救同修，能有好的效果吗？这些观念本身就是物质生命，就已经充满了我们的空间场。这时，我们发的正念是正念吗？不是，而是黏糊糊的败类异物，在另外空间就是做黑黑的或是灰色的大山，压向同修的空间场，促使事物走向了反面。我们背着这个灰色的大山，带着败类异物，能圆满吗？能回天吗？新的宇宙能允许这些垃圾污染吗？这不是个小问题，是我们每个人，我们整体长期以来所面对的难以逾越的灰色的大山。我们应该惊醒、清醒、觉醒了，应该认真、严肃、果断地对待这一问题，转变观念，解体灰色大山。因此，我们必须在转变自己观念上下功夫。我们都在学法，要从理性上认识法。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学法小组，都应该认真地在法上敞开心扉，互相沟通、交流、切磋，真正地把自己放在低位，虚心谦卑，多看同修长处，少看同修短处，遇事向内找，修自己这颗心，不议论同修，包容同修，查找自己对同修不符合法上的思维言论，转变观念，打开间隔，共同凿掉灰色大山，形成坚如磐石的整体，建筑圆融不灭的大穹。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实正邪得真经的一点认识。文大陆大法弟子，今天我们在学法时，同修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使我在法上明白了什么是实正邪得真经。仅仅要指悟的一层内涵。师父说，人是浑浑，诸目相混，仅仅要指悟。我们以前只知道破坏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是邪的，可是我今天才悟到，我们自身就存在着善恶两面。所谓的恶，就是末法乱世的人的观念和所有不符合新宇宙法的各种人心的执着思维，全是邪的。我们就是要修掉这不好的物质，从而带来的是善，是慈悲和宏大的宽容。不能正邪不分，真假不变，找不到真正的自我，带着人心做事，起不到法的威力，救度众生中也收不到更好的效果。我们只有识别，清除自身的不好的东西，找回先天的自我，才能根除掉旧法理与人的各种不好的心，才能不被旧法理所束缚，方能得真经，否则是得不到真经的。我们就是要做到实修自己，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哪怕是别人说了自己什么，都要先看看自己，时刻查找自己的人心，符合新宇宙的要求，这样才能找回先天的自我，跟师父回家，更好更多的救度众生。
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帮助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中提高心性。一、正念帮助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家人。去年，我的亲属 A 同修被非法关押到劳教所，我想 A 同修的家人是常人，我们要破除邪恶宣传，练法轮功的没有亲情的谎言。 A 同修的婆婆卧病在床，平时都是 A 同修照顾，同修被绑架，她婆婆就没人照顾了，我就经常去她家看望她婆婆。在老人住院期间，我也经常去伺候，给老人喂饭，还给他擦屎擦尿。 A 同修被非法关押的一年中，周围的同修也经常去看望老人，老人去世时，同修们都去送行，给 A 同修丈夫在经济上帮助。 A 同修的丈夫说，你们练法轮功的人给我送钱，有的我都不认识。从前 A 同修的丈夫看见大法弟子从来不说话，现在看见我们的同修，离老远就笑脸相迎打招呼。 A 同修的丈夫亲眼见证了大法弟子的无私和善，改变了他以前不好的观念。他说，我媳妇儿回来我还让她练，掉脑袋也得练，这个生命真正的得救了。老人去世的时候正赶上我也在场，老人拉的清肠屎还弄了我一手，当时我没了正念，想这多不吉利啊。回来跟同修交流，同修说，你要正面看问题，老人临终有大法弟子在场，大法弟子还上前帮忙，这老人得有多大的福分。同修的一番话，我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师父的法平时也学了，可我一遇到具体问题，第一念还是想着自己。通过这件事，我悟到，我们平时真的要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才能符合法对我们的要求。在法中提高自己，要想完成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我们就要修出巨大的慈悲，有融化钢铁般的能量，要有慈悲心，一定要把这个私修去，要做到无私无我。二、正念面见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同修被迫害，大家都发正念解体邪恶，加持被迫害同修的正念。我和另一个同修去派出所要人，其实我也有怕心，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们大法弟子是主角，我一定要去派出所讲真相，要出我们的同修。我一路上发正念，到了派出所，我讲了 A 同修怎么做好人，讲 A 同修一家只有他一人伺候瘫痪在床的婆婆。而后我们整天配合发正念，贴布干胶，利用这件事向世人讲清真相，揭露邪恶。 A 同修被非法劳教一年，我和同修多次去远隔千里的劳教所看望他，加持他的正念，解体黑窝。去看 A 同修时，如果我们符合法，师父就给我们显示出神奇。第一次我是和 A 同修的丈夫一起去的，本来我不是直系亲属，是不可能给办接见证的，但我一心要见到同修，加持同修正念，否定迫害，警察给我也办了接见证。第二次是母女俩同修配合我去探望同修，老年同修已经快80岁了，我们买的又是硬座，当时有顾虑，怕老年同修身体吃不消，但老年同修坚定地说，看望同修，发正念，解体黑窝，我行。因为同修这颗纯净的心，坚定的正念，师父就给了巧妙的安排。我们上车后坐的是两排六个人的座位，只坐了我们三个大法弟子，还有一个常人。我们给这个常人做了三退，关系很融洽。这个常人和我们两个年纪较轻同修坐在了一边，这样老年同修就可以躺下休息了，相当于买了张卧铺票。接见的时候人很多，到10:30的时候还没轮到我们，我有点着急，问同修怎么办，因为我们买的是往返的票。同修说，别着急，发正念，师父都给安排好了，不会回不去的。一会儿警察就喊了 A 同修的名字，我就排队去接见了。这母女俩同修就堂堂正正的在五个警察的面前进去了。 A 同修看到这么大岁数的老同修一路颠簸来看他，当时就落泪了。我们就轮番的和 A 同修交流，该说的都说到了，没有警察干预， 这次接见极大的鼓励了 A 同修，增强了他的正念。这次去见同修，我的体会是，只要我们做的事在法上，正念正行，师父就会加持，正神也会在另外空间给我们开创环境。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只是让我们在注视正法中树立自己的威德。第三次探望，我也是和两个同修配合，因为那天去接见的家属特别多，同去的两个同修没有坐在后边发正念，而且替别的同修家属排队，我们说的话被警察听到了，警察就问我，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没有配合，警察说，你的态度不明朗，先给你登记，让不让见一会儿再说。这时我的心就不稳了，怕见不着，还怨同修不好好发正念，还有功夫帮别人排队。那时就想，还是自己好好发正念吧，也没有好好向内找自己不正的心。本来我是第一个登记的，但却是那一批接见中的最后一个。那时我就把所有不好的念头都扔掉，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一定见到 A 同修。接见的时候，配合来的两位同修正念很强，也进到里边和 A 同修见了面。我们鼓励 A 同修要正念正行，也问了其他别的被非法关押同修的状态。这次接见里外都有警察把守，但是也没有干扰我们交流切磋。接见完出来后，因为还有别的同修家属接见，这两位配合的同修说，在这发正念吧。我觉得我的心不稳，需要静一静，就到旁边医院的走廊里去发正念了。这时我就想，为什么我出现埋怨心了呢？如果 A 同修和我没有亲属关系，同来配合的同修帮别的同修家属排队，我会有不平衡的心理吗？这不就是情吗？找到了埋怨的根源，我心中豁然开朗。想到这里，我才知道自己是多自私，自己看完亲属同修，为什么就不能像其他同修那样给还没接见的同修发正念呢？想到这里，我马上静下心来，求师父加持，给其他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发正念，直到其他同修全部接见完。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劝退前来逼迫按手印验血的派出所长。我是有多名曾被非法劳教判刑的同修，被强迫按手印验血，登记个人信息。我所在小区的派出所警察，晚上九点多，敲开邻居家的门，拿着我的照片问，认识这个人吗？是练法轮功的。邻居明白真相，以为是来绑架我的，说不认识。过了几天，又给女儿打电话，要我的电话号码，女儿不给，问找我妈干什么，说是到派出所登记。女儿说我妈没有电话，就没搭理她。晚上我没在家，两名警察到家里告诉女儿，让我到派出所登记。女儿说，派出所什么个人信息都有，让我妈去干什么？又要绑架吗？我妈是守法公民，没干什么坏事，你们走吧。第二天中午，丈夫说，派出所所长给我打电话，说要到家里来跟你谈谈。丈夫知道我不会配合他们，因为我曾多次被绑架，两次非法劳教，怕我又遭遇不测，劝我到亲戚家躲几天。我想躲不就承认了迫害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同样人要有人生活的空间和生存的条件，也是要维护的，人还要维持生命和正常生活的。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的安排不要，如果谁来就是来得救的。晚上八点多回家，就看到片警和一个男的
站在小区道口。片警看到我说，你回来了，这是我们所长。我微笑着说，这几天就是你们到我家骚扰的吧？片警说，不是我俩。所长马上自我介绍说，我是某某，今天就是想跟你谈谈，希望你配合一下。我说，有什么事儿就说吧。他说，没什么，就是摁个手印，现在你们练功的都摁了，就差你了，公民登记以后我们也要摁的，你就配合一下吧。我说，谁摁我也不摁，和我没关系，你觉得这正常吗？哪有这么干的？我们师父说，任何环境都不能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与指示。你不是邪恶，但是你被邪党操控的。中共公安部定的14种邪教也没有法轮功，你们对法轮功所干的都是违法的。周永康、薄熙来为什么下台被判刑，就是因为他迫害法轮功而遭到的报应。我不会配合你们的，我是大法弟子，我只配合大法。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越讲正念越足。他没有说任何对大法不敬的话，只是一再说要配合他，帮帮他，这是上级让这么做的，不然他这个当所长的没法交代。我告诉他，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绝不会因为我不配合你会影响你什么。在当今作为一名警察，对你们来讲是一种悲哀，因为你们赶上了迫害法轮功，都是在让你们犯罪。你如果对法轮功不做什么，可能你的未来还更好些。因为那个片警已经三退了，我就想怎么把所长也退了。正在这时，来了一个人跟片警打招呼，他俩说话去了。我马上上前一步，小声对所长说，还有你得退党。所长说，我要退了，这所长我还能干吗？我说，我给你起个化名，你心里退就行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答应了。我又说，你也不要再劝别人摁手印验血了。这时那个片警过来了，所长说，那咱们走吧，他现在想不通，让他再考虑考虑。我知道他在下属面前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我也寸步不让地对他说，不用考虑，你们要再为这事儿就别来了，祝你们平安好运。他俩笑着说，谢谢。在慈悲的师父加持下，想到的只有讲真相救人，正念解体了邪恶的阴谋迫害，同时还救了人。我真切地体悟到，只要关键时刻想到的是师父，想到的是圆融师父所要的，没有过不去的关和难。不管我们有什么执着人心，因为我们在修炼中，谁也不配对大法弟子考验什么，时刻想到的是师父抚育我们的使命，放下人心救度世人。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醒》。看到我身边被病魔迫害的同修，有的甚至被夺走生命，我想我有责任写出自己突破病业关的经历，以便给正在遭受病魔迫害的同修以借鉴。一、荒废的15年。我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虽然得法早，可是我却没有珍惜它。那时看中了现实利益，做买卖想方设法赚到钱，今天赔了，明天挣了，这颗心随着市场行情波动，放高利贷，炒股票，今天翻盘了，明天又指数下降了， 这个心也随着股市上下翻动。有空不是去学法练功，而是跟常人一样打扑克、唠闲嗑，把自己混同于常人。对练功也是有时间想练就练，不想练就不练。看大法书也是走马观花，入眼没入心，学法不得法。不去参加小组学法，也很少与同修来往，没有共同提高的环境，把自己封闭住了。就这样，在邪党社会的大染缸中，随着世俗一起喜怒哀乐，整日昏昏沉沉。自己曾经苦恼过，也彷徨过，但是常人的东西放不下，没有正念，挡不住诱惑，管不住自己。那时还经常做一些离奇古怪的梦，比如梦见前面的一座大山眼看着倒了，梦见面前的一棵大树突然咔的一声向我倒来，还梦见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冥冥中感觉这梦不是很好，在警示着什么。想了一阵，摇摇头不知所以然。有一天，我拿着放高利贷的钱往家赶，已是傍晚时分，吃过饭收拾停当，上床倒头便睡，又做了一个梦，说我在一座小桥上，迎面走来两个黑衣人，其中一人手拿着尖刀照我胸部就捅，痛得我捂着胸蹲下了，心想这下死定了，而后就被吓醒，感到非常可怕，非常恐怖。有时候不知为什么生出莫名的害怕，还是不知物，直到2009年7月发现身体出现了不适。二，我终于醒来，却是以生命为代价的。2009年7月份，我发现左乳房边缘处有一色块，不痛不痒，我心里就犯了嘀咕，因为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在乳房处长出一个色块，也是不痛不痒，去医院做切片检查，确诊为恶性肿瘤。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又是一阵恐惧。后来乳房的包块还漏了，感觉流出的物质扩散到头上，扩散到心脏处，当时头难受，动都费劲，心脏就如同有东西在那儿搅和一般，使我站不住躺不下，折腾的真是生不如死。我不敢跟别人说，怕知道了给大法抹黑，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很是绝望，还不想去医院。这时我才意识到应该去找同修，只有回归到大法的整体中才能得救。于是我找到了很长时间未见面的同修大姐，把情况跟她一说，大姐就迅速地叫来七八个同修为我发正念，同时系统的大量学法，在法理上切磋提高，到整点发正念，每天练两遍功。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远远地被落在后边了，因为同修们悟道的法理我基本都不懂，更不会悟，总是人的思维只是在感性上认识，同修们一发正念我就好，心脏和乳房处也不痛了。随着大量的学法，学师父在国外各地的讲法，逐渐的在法上有所提高，我开始背诵红银、红银二、红银三，背转法轮，在路上背，做饭背，切菜时也背，发正念时能量场特别强。有一天我背论语的头一段，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精进要旨论语。这时脑袋就像开了一扇门，立刻悟到了这些年常人的观念没有改变，学法不得法，白白荒废了大好时光。再者我也是师父选中的大法弟子，跟师父签约来到三界中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别的同修都在全身心投入到学法救人做好三件事上，然而我这些年都干了些啥，跟师父签了约可是没兑现。又联想起过去做的梦，原来慈悲的师父一直在苦心地点化我，警示我，可我就是春眠不觉晓，不悟啊，这不是欺骗了师父，轻慢了佛法吗？ 我有罪呀，所以旧势力才钻空子害我性命。这么严肃的大法，岂容我如此醒悟懊悔，使我失声痛哭。在乳房剧烈疼痛时，心脏房颤难受时，我没掉一滴眼泪，可是今天眼泪就像开了闸门一样倾泻而下。这是感恩师父不想落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的泪，是忏悔的泪，也是感激同修在关键时刻帮助我的眼泪，并痛下决心重新修炼，一修到底，一定跟随师父回家。师父啊，弟子终于醒了。三，把病魔看小了，把自己看大了。突破病业关的话好说，但是做起来并不容易。那些日子我成宿不能入睡，同修们白天跟我一起发正念学法，夜里陪伴我到整点就发正念，睡不着我就背法，白天大量学法，我都是双盘。通过系统的学法，在法理上切磋提高，我学会了分清什么是真我和假我。原来这病魔就是假象，既然是假象，何不灭了它？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承认它，把自己看大了，大法弟子能主宰自己，我的身体，我说了算，是师父安排的，我承受不是师父安排的，我就不承受，我要师父所要的，请师尊加持。这时感到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往下掉。有一次练抱轮时，两只胳膊就像灌了铅似的，抬着费劲，真想放下来不练了。这时师父的一段话打入脑中，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法轮，我到底坚持着把四个抱轮动作做完。这时我感觉从左手指尖尖处左脚处出去许多黑东西，又从左脑处飞出一块不好的物质，整个身体轻飘飘暖融融的，像被包在巨大的能量中。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融于法中的幸福。师父还让我在心性上提高，这些年做买卖虽说不容易，可还算精明，挣了些钱，觉得自己一个女流之辈也算了不起了，所以滋养了傲气和执着自我。有一次丈夫同修指着我鼻子厉声说，去把我袜子洗了，还说了些过分的话。我没有计较这些，我悟到是师父让我提高心性呢，于是我高兴地答应着把袜子洗干净。有时女儿也甩过话来说，还练功呢，练成这样。当时听着感觉刺耳，因为女儿从来没有这样跟我讲过话，今天是怎么了？可是马上想到，这不是师父借女儿的嘴给我提高吗？再说孩子说的也没错，我马上诚心接受批评。本家大伯嫂子也好像有意跟我作对似的，我家的地他种着，不给我一粒粮食，电瓶车充电不在自己家充，专门推到我家充电，还理直气壮，连邻居看来都说他太过分了。我只是一笑什么也不说，他来了我仍然热情接待。修炼人要大度，这算什么，我早已看淡这些了。还有许多让我在心性上提高的事，包括同修间的，我都过得很好。向内找自己，修去执着心，提高上来，这才是根本。四，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我的存在就是救人来了。既然师父选择我当大法弟子，就是要完成史前大愿，兑现誓约，不能在大法中捞好处，不去救人，所以我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刚出去时不知道怎么讲，也害怕，总是拉着同修的手，有时还躲在同修的身后，慢慢的我也试着讲，一个两个，逐渐的胆壮了， 正念强了，话也顺了，心也平顺了，自己能独立出去讲了，不论几个人我都讲，有时能劝退二三十人，走多远的路也不累，有时走路颠得乳房疼，但我不去感受它，想阻止我救人办不到，有时下乡赶集，晚上出去发材料，我都不落下，坐小客车颠得乳房特别疼，我就想你痛吧，痛的不是我，谁让我痛，我就让他痛，把他痛得不得了，疼痛马上消失了，神奇的事太多了。每天头一件事，我就站在师父的法相前说，师父啊，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弟子一定做到，最有正念的是我，主意识最轻的是我，信师信法的是我，是师父给予的我要，不是师父给予的我不要。接着就背法学法，有时背着背着就流泪了，师父让我明白了那一层的法理，是过去那十几年从未感受到的。有一次背诵师父的诗词，狂恶四年标，稳堕行不迷，法徒经磨难，重压志不移，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印二，师徒恩。我又哭了，这是回归大法，时刻感受师父慈悲呵护的心情无以言表啊。就这样，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一天一个样，师父不停地为我消去身体不好的东西，渐渐的乳房肿胀消失了，肿瘤没有了，历时六个月，在慈悲师父呵护下，在同修的日夜陪伴帮助下，我终于从阴霾中走了过来。这其中我体会到了真修实修的重要，信师信法的重要，同修间互相扶持帮助的重要，但是最最重要的是自己坚定信师信法的正念，主意识要清醒，在否定旧势力迫害的同时，向内找自己，迅速修去不好的执着，有啥心去啥心，做到真修实修，就会突破难关。最后以师父的诗词作为结语，浊世清莲亿万枚，寒风姿更翠，连天雪雨神佛泪，盼玫瑰，雾迷世中执着事，坚定正念，从古到今只为这一回。红银二，梅元曲。叩拜师父，谢谢同修。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一同修遇难，家乡的协调人把这位遇难的同修安排到我家避难。在此期间，我们一起学法练功，切磋怎样悟，怎样向内找等等。最后经他介绍，又陆陆续续来了几个同修，也来我家集体学法。这些同修在救人这件事情上做得很好，一有胆量，二救人多，但我发现他们在学法悟向内找这方面有点欠缺，由此被邪恶钻了空子，都曾经摔过大跟头。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作为你们来讲，大法弟子啊，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都是在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那换句话讲，在神的眼里看，那就是糊弄事儿，不是威德，也不是修炼，虽然做了，你说这不白做了吗？在这个全新的修炼环境中，其中隐藏着很多修炼的因素，都应该互相帮助，共同提高。与此同时，又想起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过，大法弟子是越来越成熟了。我深信，只要能不打折扣的信法， 精进实修，任何在大法中熔炼的生命都会升华到最终的成熟。在此期间，我看到和悟道他们在修炼的路上有些说法和做法合法扭劲儿时，刚开始自己没有足够的耐心，没以真诚善良的心态去提醒同修存在的问题，所以他们很难接受，从而我也万分焦急，并带着情绪，一抱怨二指责的不欢而散的事情时有发生。过后我想，这都是为了他们好啊，为什么就是不信呢？而且有的说，你别自信生魔了，你不能光执着师父的点化啊。那时候别提我的心里多难受了，实在受不了了，就站在师父的法像前流着泪说，师父，我不委屈，我知道是您叫我做的。然而心里却想，这是叫他们自己修还是让我给他们修啊，我实在不想这样做了。有一天师父的一句话打到脑海里，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精进要旨清醒。从此我用这法来规整自己，经两年多的磨练，现在我组的同修都知道学法的重要，特别是《转法轮》这本书，多者每天看三讲，少者也是两讲，遇事也知道向内找了，并学会了悟。随之我的争斗心、爱面子心、焦急心、被别人带动的心、抱怨心、指责心、委屈心、烦心，去多次后也越来越弱了，有时甚至消失了。选自文章《去执着，修炼的路越走越宽》。老妈是2009年得法的，前几年一直在修不修，一提看九片共产党就反感，有时甚至跟我翻脸，说她讨厌邪党，不愿意看有关邪党的东西。今年二月的一天晚上，我提出要看九瓶的光碟，老妈又立刻强烈反对，我坚持要看，她气得背过脸去睡觉，因为电视在她卧室。我一连看了三瓶，没想到第二天一早，老妈就对我说，咱今天还看九瓶。我惊讶地看着她，她笑着说，昨晚看到第二瓶的时候，我就感觉从心里往外掏东西，可舒服了，昨晚睡得特别香，嘴上长的两个多月的泡也消了。于是我们一连三天看完了一遍九瓶，从此老妈的怕心明显减少，以前她不敢参加集体学法，总是找借口回避，现在她一周参加三次集体学法，提高得很快。老妈没有上过学，也没入过邪党组织，以前他总觉得自己看不看酒瓶没多大关系，其实不然，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即使没上过学，也会受到邪党的邪恶毒素毒害，而且年龄越大，中毒越深。现在很多老年同修病业长期不好，很可能也是邪灵的邪恶毒素在作怪呀。选自文章《老妈看酒瓶后的变化》。我属于那种知识分子类型的，喜欢思考，形成了一种任何事情都要搞清楚的思维习惯。通过十几年的修炼，对法中每一部分的表面含义都能够理解清楚，同时也揭开了许许多多实证科学还解释不了的谜。因此我一直认为我的这种学法方式是正确的。前一段时间我出现一种干扰，只要一闭眼就出现一种动态景象，跟现实生活中的环境差不多，有时是与现实同一圈子的人士，有时不是，但也差不多少，进攻发正念都会出现。我试图从法中找到这种现象的根源，好针对性地解决这种干扰。我想这种动态的景象应该是天目看到的，为什么跟现实中的生活环境差不多，而不是高层次的景象呢？是自己的天目层次低，只能看到这低空间的景象，不应该吧？尽管自己比精进的同修有差距，但也从没有放松过修自己啊。是在提醒自己什么？想不通，就与同修交流。同修说，你不用管他是怎么回事。我说，任何事情都可能有师父的点悟，不应错过悟法里的任何机会。而且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怎么针对性的去除他呢？他问我，是不是已经干扰你了？我说，是呀。他说，都干扰你了，你还不清楚他， 还考虑他是怎么回事，还要被他继续干扰下去吗？我听同修讲的有些道理，但并不是我所希望的答案，还不能够完全接受。回家后，我仔细思考同修的每一句话。同修的话有什么不对吗？没有，我为什么不能接受呢？自己认为自己是属于那种法理清楚的，同修属于那种头脑简单的，不是一种思维模式，因此觉得他说的尽管有道理，但并不适合我。但又想，知识分子只能那样思维吗？为什么不能简单一点呢？同修也说我，你不要自己把自己定在知识分子上。我的思维和同修的思维差在哪里呢？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这种思维方式呢？知识分子的思维总是用自己认为所掌握的真理衡量面对的一切，能不能推理过去，有没有科学道理，这都是几十年来实证科学以及党文化思维造成的障碍，并不是必须要走的路。那为什么不破除它呢？在得法初期，对师父的一些讲法不能够做到100%的信，通过自己的知识礼物反复破除过对自己的思想障碍。18年过去了，还要走这样一种怀疑、解释、破除、曲折的认识法的路吗？非常没必要，也非常不应该。知识分子的思维一样可以变得简单，师父说什么就信什么，说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样一想，心里一下子亮堂了很多，也就能够理解同修的心了。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向文化低的同修学简单》。修炼十多年来，也过了两次大的病业关。几年前鼻子出血，流了几天，量很多。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清理身体，不给子女们讲，他们知道了现流那么多血，会认为血是人的命，一定要送我到医院去。我心里明白，不是病，是宵夜。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动心，很快关就过去了，什么事儿也没有。另一次就是今年7月份，我认为是来例假了，开始不以为然，后来一天天血流得越来越多，流的量越来越大，流的是血块块，感觉不是例假，不修炼的人是受不了的，会马上到医院去。我就发正念清除，是师父安排的，我承受，是旧势力黑手烂鬼干扰破坏，我坚决清除。向内找，我是不是哪里没做好，流那么多血，看自己心放不放得下。如果认为是病，那就把自己当成常人，人神一念之差。结果正念强了，那个流血的势头就弱了。老年人修炼要经得起病业假象的考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觉着病得怎么难过，希望你都坚持来，法难得。你越难受的时候，说明物极必反，你整个身体要进化了，必须全部进化了。我是练功人，是大法弟子，把它当作提高心性的好事儿。几天凶猛的势头一过，我身体就恢复正常了。老年人延续来的生命是用来修炼的，不是让你光过常人生活的。悟到这儿，做到了，一切都又正常了，关过了，心性也提高了。我每天按师父要求的3件事去做，不打折扣，坚持学法，发正念，每天都出去讲真相，送真相资料。今天去东边，明天去西边，不重复。每天走很远的路程都不累，心里想的就是多救众生。选自文章《84岁老同修，不动心，关就过去了》。那一年邪恶猖狂一时，从城里到乡村相继被迫害了一大批人。我也因为太忙碌而忽略了学法，遭邪恶绑架到黑窝里。薄熙来唱红打黑的邪风吹到黑窝里，协警逼迫所有的人大唱特唱邪歌，还搞比赛什么的。我就坚决抵抗，不唱，不背监规，不做操，不比划哑语，一律不配合。他们专门开会研究迫害我，罚我站。早上7点吃完饭，就一直在设防里站，由护监组长监督。那个护监组长是积极靠拢邪党政府的，把我看得很紧，不让我坐一下。从早上一直站到晚上12点，我不管他，心里一直在背法，发正念。 第一天站下来，腰杆疼得直不起来，脚心疼得像针扎一样，恶心呕吐。这时我突然悟到，是邪恶的迫害，为什么该我来承受呢？我要反迫害，应该把这些痛全部转移到恶警身上去，叫恶警自己承受。于是我发出一念，谁迫害我谁承受。瞬间我身上的痛全部消失了，我明白是师尊帮我了。师尊随时都在弟子身边，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下来了，我清楚地知道我该怎么做了。从那以后，我虽然天天站，脚却不疼，精神还很好。我就把站着的时间全部用来背法发正念。奇迹的是，每天全球的大法弟子整点发正念时，我眼角边就有一个法轮在旋转，好似在给我报时似的。我知道这是师尊在点化我，别耽误了整点发正念的时间。我就集中念力，发出强大的正念，汇集到全球大法弟子洪流中，向邪恶发出最强大的正念，清除邪恶生命。这些黑窝里的邪恶也最怕我们整点发正念的时间。没几天，那个直接迫害我的恶警受不了了，脚疼得只能穿布鞋。看他那样，我也挺同情他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不是他要作恶，是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作恶。我想要救他，劝他不要迫害大法弟子，做邪党的牺牲品。因此对小组长说，去告诉杨队长，说我要和他单独谈谈。谁知道他把我叫去，很傲慢地说，我不和你单独谈话。我说，杨队长，你的脚疼我知道。还没等我说完，他就暴跳起来大骂，你疯了吗？我是去旅游时在沙滩上被铁签给扎了，医生给我看好了。看他那样，我就笑起来了。我接着说，你的脚疼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连声说，你自己走。然后他把组长叫去布置了一番，组长回来说，阿姨，你得罪了他，从现在开始你要站到晚上2点。忽间还悄悄对我说，他们想整你通宵。我说没关系，反正有人帮我疼。当时我就发了一念，我站多久他疼多久，不让我睡觉他也不准睡觉。这样一来，他的脚疼得更厉害了，他求医问药都无济于事。这件事我把前因后果给我的身边的犯人讲了。有一天，两个听我讲过这事儿的人看到杨队长衣冠不整，拖着一双布鞋，就假装不知情地问道，队长，你的脚怎么了？他说，是那个法轮功咒我的脚断。这样一来，那些犯人都相信是真的了，也知道法轮功很神奇了。虽然迫害还在继续，可是我的精神却很好。身边的人告诉我，你脸色真好，白里透红。持续了近2个月的迫害，那个恶警的脚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医生是无法解除他的痛苦的，而我却没事儿似的，一切正常。最后他终于妥协了，事情也不了了之了。这就再次见证了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反迫害救众生，神在人间。当我出现问题的第三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清晰的梦，看到一面非常光滑的冰墙呈90度直立着。我顺着这冰墙快速地往下滑，当滑到半腰时停住了。这时从上面来了一双大手拽着我的手，我非常轻快地就上去了。我醒来后悟到是师父救了我，眼泪唰地掉下来，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紧接着我向内找，找啊找啊，一下子找到了，把我给吓了一跳，我有破坏大法的行为。事情是这样的，当师父经文20年讲法出来后，我看到师父讲，当我看到有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员，就嘱咐他们叫没走出来的那些学员赶快走出来，那些迷失的学员赶快找他们讲真相，不然他们将面临最惨的下场。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我知道是师父交给的任务，这是我的责任，我一定完成，就开始到昔日同修家去，先后找回4名同修， 他们都愿意和我一起学法。其中有一个同修在走回来的路上干扰很大，他家人用各种办法不让他学法，母亲要到公安局告发，要声明断绝母女关系，又要把他弄到外地去，还找所有的亲戚来围攻。同修怕影响学法小组的修炼环境，也不让他去学法了，使他非常苦恼。他一心想回到大法中来，但又过不了这些关。我多次和他交流，一步一步帮他闯过了难关，他就非常信任我。当法理不清时，就找我切磋，把我讲的话看得很重，一有问题就找我。我帮他一分析，他就明白了。我多次鼓励他要多学法，告诉他只有师父的法才能真正使他提高。后来他变得依赖和离不开我了，我说话他能明白，他心里想什么我全知道。另外还有几名同修也比较依赖我，对我的赞扬声多起来了。我虽然当面制止他们，但心里也挺受用。我知道我修得不好，还有许多执着心没去，但后来我也听到他们背地里也在议论我如何好，传到我耳朵后，使我内心想，我可能不错，不然他们都爱跟着我，慢慢就产生了我修得好的念头。又想师父看到了我热心肠，就把他们弄到我身边，让我帮助他们快点提高上来。在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都是我找回来的同修。读法时，我不时的就谈一下自己的体悟，他们都感到这样的学法提高很快，我也感到我尽到了责任。为了更好的学法，我还做了学习笔记，把转法轮的每一讲主要内容总结出来，比如什么是玄关呀，怎么设位、换位、归位呀，法轮大法特点等等，也把自己总结的和他们讲。其实我已经走偏了，起到了破坏法的作用。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中说，每当看完一遍转法轮，明白了一些就是提高，哪怕你看完一遍只明白了一个问题，那也是真正的得到了提高。师父又在《精进要旨定论》中教导我们，我没有教你们做的，你们永远也不能做。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你们在大法中悟到什么，都是无边法理在一个层次中所存在法理之一点而已，切不可为此给法或法的哪一部分以至哪一句话下定义。当我重温师父这些讲法时，我脑子嗡的一下，眼泪一下掉下来了，对师父说，我错了，我做了破坏大法的事，对不起师父。同时我也认识到修炼是严肃的，一出现漏洞，旧势力就抓住不放，就往死里拉你。是伟大的师父看到我还有希望，才伸出大手拉我上来。我马上把做的笔记毁掉了。当我找到自己的问题时，没有气馁。在同修来看我时，我面对着满屋的同修，大大方方地把我向内找，发现自己偏离法的问题全面暴露出来，并请同修补充。接着和同修们一块发正念，我立刻感受到迫害我的邪恶解体了，紧箍在我脑袋上的壳没有了，使头脑清凉了许多。我知道是师父把邪恶迫害我的坏物质清理掉了。选自文章《信师信法向内找，闯过病业关》。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